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今天这个洛杉矶的暴乱哈、已经进入到第六天了哈、从昨天开始呢，这场混乱吧就已经蔓延到全美啊，很多各大城市啊，包括东部的这个纽约呀、波士顿呢、在德州的休斯顿，这个不是休斯顿呢，是奥斯汀和达拉斯啊、在我们加州北加州的话呢，之前这个旧金山啊、就有乱了起来了哈、几天前，但昨天晚上呢，影响到了奥克兰啊，本来呢一开始的时候啊是上午，在这个奥克兰的街头呢有一些抗议者啊，市中心，那么他们就上街，说是也是抗议 ICE 啊，就是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的这种抓捕非法移民的行动啊，原本是声援的啊，但是最终呢到半夜的时候，这个整个行动就变了味儿了哈、就开始有打砸抢了啊、包括这个纵火烧车啊，场面是一度失控啊。那么这个在我们看到昨天晚上的情况是什么呢哈、就是在这个奥克兰市中心啊，那些沿街不是有一些商铺吗，玻璃门窗啊，很多家都被砸烂了啊，然后呢一些暴徒就冲进去开始哄抢啊，包括在这个 International Boulevard 的这个运动鞋零售品牌哈、全部都被洗劫一空啊，然后这个店家也公布了监控画面嘛，就几十个人冲进去啊，就瞬间啊，就像这个黄蜂过境一样，全部都扫荡没了。然后呢，有这个当地也有卖衣服的这个服装店主啊，也没有幸免啊，他们觉得很无辜啊，说我们本身不是目标，怎么最后成了牺牲者了呢？最后据统计，至少昨天哈、有四家不同的商铺哈、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盗窃啊，就是东西不光是店被砸啊，里面的东西也丢了。那么后来呢，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在这个百老汇和35号大街啊交汇处呢，有一辆白色轿车啊还被人为纵火啊，现场火光冲天啊，这个你如果去附近都能闻到那种烧焦的味道哈、那当时一开始警方呢昨天也是反应的没有那么的迅速哈、所以呢也被很多人，我看社交媒体上啊一片骂声啊，就说怎么当地警方反应迟缓啊，但后来好在警方来了，然后消防部门也来了，然后把这个火呢扑灭了。奥克兰市政府呢也发了一个声明，就说他们正在积极的调查事件的起因，并且去追踪啊追捕参与抢劫和纵火的那些嫌疑人。同时呢，他们表示说理解民众想表达的自由，但是呢绝不容忍破坏和犯罪的行为哈、好在目前没有伤亡的报告哈、但是呢警方也没有公布逮捕了多少人和具体的涉案金额啊。这个就是说我们看到在美国都知道言论自由哈、每个人都知道这是生而就有的权利，但是我们看到种种啊，不光是在洛杉矶街头，还是这个昨天在奥克兰的街头，很多已经是超越这个范围了，他不是只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开始破坏了，对吧？抢东西、放火、纵火，那这是赤裸裸的犯罪哈。那么对于这一点呢，联邦政府的态度哈依然非常的强硬哈。除了这个川普总统啊一贯他的这个表态之外哈，我今天看到这个司法部长啊，美国现任的司法部长啊 Pam Bondi 啊，也说这个现在呢。在司法部啊和联邦政府他们的这个共同努力之下吧，平息洛杉矶的暴乱呢现在已经初见成效啊，从他们看来说状况比前几天要大好了许多啊，主要原因呢他们认为就是调配了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给加州呢提供了支援，主要呢就是保护这个被那些暴徒们所围攻的联邦的建筑啊，被瘫痪的高速公路，还有普通的老百姓。他指出说呢，昨天这个洛杉矶晚上不是进行了一个宵禁嘛，从8点到早上6点啊，在 downtown 的这个区域啊，包括那个 downtown 路段的101和5号相连啊，这个高速公路也实施宵禁。然后但今天呢已经解除了哈。那川普目前呢在针对洛杉矶的暴乱问题哈，已经派了这个4000名的国民警卫兵啊，然后700个海军陆战队人员啊，那么。 但是呢，这个根据美国陆军少将啊，今天有一个 Scott Sherman 啊，有接受媒体的采访的时候有详细说明，但就是这些这个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他们人虽然去了哈，但是他们其实，一般这种就是美国军队是不介入地方的治安问题的哈，但他们来就是之前川普说，就是因为洛杉矶本身不作为嘛，那又不能看着这个城市就这样被暴徒给占领了，就乱下去哈，所以川普出手之后呢，可是他因为他也不能过度干预嘛，他们确实是没有逮捕权的啊，不能随便抓人，但是呢可以为了保护联邦的财产和联邦的工作人员暂时拘留一些人，然后之后把他们转交给洛杉矶当地的执法单位，比如说 LAPD 啊，相关的这个什么 Sheriff 就是相关的执法单位了哈。那么根据这个谢尔曼少将的就是跟媒体的陈述呢，说有一批在洛杉矶县南部啊，就是海豹滩训练的海军陆战队员啊，已经进入洛杉矶市区啊，但是呢，他们不会就是直接参与行动哈。五角大楼表示啊，就是说之所以这么部署呢，就是为了保护联邦的建筑和联邦的工作人员，确保就是移民海关执法局ICE人员的突袭行动呢，能够顺利的进行啊。昨天这个 ICE 也发布了洛杉矶市区的照片嘛，这个国民警卫兵啊都手持武器啊，严防戒备啊，包括这个 ICE 人员呢就在旁边啊，有继续他们的工作啊，去逮捕一些非法移民。那么目前呢，这个对于这样的做法哈，最生气的是谁呢？就是纽森，加州的州长啊，昨天晚上这个6:30的时候啊，公开发这个视频啊，就是公开讲话来进一步批评指责川普啊，认为说川普不应该啊跳过州长，就是跳过他的同意，直接调动国民警卫兵和海军陆战队。那纽森的观点呢，就认为说是川普让整个局势恶化了。我还看了一下那个洛杉矶的市长啊，就是那个 Karen Bass， 他也是这个口吻啊，就说就怪川普，说洛杉矶这么乱都是川普弄的，如果川普不派兵的话，那就不会这样。川普说我是来解决你们的问题的，这个这反倒背锅了哈。反正这个就是现在纽森和这个洛杉矶市长啊，这是他们的这个观点啊。然后呢，并且说川普这么做是威胁了民主啊，然后他就批评这个纽森说了很多啊，就批评川普滥用权力，什么没跟加州的执法部门协商啊，然后呢就说这个在川普介入之前加州根本就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川普就回应说，之所以给洛杉矶部署军队，就是为了防止暴力局面的失控啊，是你先有问题我才来的啊。反正双方啊，这是不同的说法啊，不同的陈述。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呢？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自己的眼睛，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力哈。根据你看到的了解到的洛杉矶的情况啊，你觉得谁说的对，谁做的对呢？那川普呢这边就是，当然纽森不高兴啊，他也采取一些法律行动，除了告川普之外呢，还向联邦法官昨天提起一个紧急请求，说要禁止川普调配军队到加州，但是法官拒绝了啊，拒绝了，而且呢还给川普更多的时间准备应对这个纽森的诉讼啊，预计是明天啊会开庭啊，就是有一个听公听会哈，所以明天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法庭之间的对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哈。那么对于这个纽森所说的什么威权主义破坏民主啊，那川普政府啊，就是白宫早些时候也回应说，说总统本身就有权啊，是否动用军事力量来应对叛乱或者是叛乱危险来去进行回应啊和判断，就是是总统本来就有的权利啊，所以这个川普方面回应说，这根本就是何谈威胁，何谈这个什么侵犯什么越权和威胁民主呢啊。那昨天晚上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抗议啊，刚谈到也延烧到除了我们这个奥克兰啊湾区最近的东湾这个城市哈，情况非常严重之外，在东部纽约啊，包括哦，还有亚特兰大、芝加哥啊，什么波士顿啊、达拉斯啊、奥斯汀啊，全部啊都是有这种类似的活动啊，打着抗议联邦这个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的口号， 但是呢，其中也有跟警方发生冲突的这种暴力事件。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德州的处理方法啊，跟加州是截然不同的。德州的州长呢，立马宣布啊，说要在 San Antonio 这个地方赶快部署国民警卫队啊，来应对这个抗议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不同的这个地界吧，啊，不同的政治观点和不同的州长啊，所对于出现这种抗议移民执法行动的啊，最终演变成暴乱的问题的不同的应对方法。那么对于这个事情啊，我们看到还没完啊。接下来呢，据说啊，这个非常有组织规划的，要在全美啊这个周末要发起叫做 No Kings 的这个抗议活动啊。什么样的活动？是不是又是这种打砸抢呢？我们不得而知哈。但是根据这个他们的口号哈，就是个 No Kings，就是说叫无君主日吧。就是我看有些媒体啊，中文媒体给它翻译成这个，什么意思呢？他们就认为说，好像川普就是自封君主，就是这个纽森说的那个观点嘛，威权主义了，所以他们就倡导说要 No Kings，叫无主啊，无君王日。这个我看他一个活动官网叫做 Invisible 啊，Invisible 这个网站上面就贴了一些他们这个活动的安排，说要在周末呢掀起1500场。遍布全美的这个 No Kings 的抗议活动，主要就是抗议川普政府啊。那川普呢，这个周末还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啊。6月14号，这个是就是他们说要这个举办这个抗议活动的日子嘛。同时这一天是美国的国旗日啊，然后呢也是川普的79岁的生日。也是美国啊建军250周年的一个阅兵式啊，这在华盛顿 DC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哈、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全美它就是有人有组织啊要搞乱美国，那么这个根据 Invisible 的这个网站哈、啊，就是它现在算是全美倡导这个无主日的抗议活动的一个主要的官方来源吧。这什么组织呢？我查了一下，它是个非常进步派的哈，就是 progressive 左派自由派的一个组织。2016年川普当选之后，它就成立了啊，专门致力于抵制共和党的议程，推选地方领袖，争取进步政策啊，争取这个自由派的政策。然后这个组织呢，和这个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啊，它是就是 ACLU 和这个 Color of Change 啊，有色人种改变组织哈，就是。等等，这些人权团体吧，所谓的人权团体共同推动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周末哈、啊、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川普之前就警告过啊，说如果你当然这个和平抗议在哪里都是受到欢迎和保护的，但是如果有人趁机捣乱啊，那么川普说不客气啊，我们会以强大的武力来回应啊，对于那些骚乱者会用强大的武力来回应。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啊。那各位听众朋友，您怎么想？怎么看啊？洛杉矶的这个暴乱已经进入到第6天了哈。虽然情况已经有所缓和，但是你看啊，这个周末似乎又要有掀起更大的一场波澜哈。那么，总之，我觉得建议大家吧，如果你是在这个城市里的话吧。尽量离这个少一点，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活动最终演变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哈？洛杉矶、奥克兰、旧金山前车为鉴嘛，是不是？那好了，说这么多，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吧。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今天来看一下这个，接下来看一下这个美中之间的谈判吧，哈。昨天晚上深夜结束了哈，在伦敦当地的这个时间，那双方呢，刚才也说了，有一个框架达成了。川普总统呢，是说作为贸易协议的一部分哈，中国会先向美国提供稀土。昨天这个时候，丁月也采访方伟嘛，我们就讨论说，这个稀土并不稀有，但是呢，中共搞这种不顾环境啊和这个人民代价的这种 开发，然后政府高额的补贴，然后在全球打这个低廉价格的这个稀土出口嘛，哈。美国不屑于啊，之前这个就是没有去做这个事情啊，结果现在呢被卡了脖子了啊。但不管怎么样呢，川普就对于这一次的谈判吧，他好像挺高兴的啊。他说，中国愿意先供给美国稀土啊，然后呢，当然最终双方两个人还得再拍板一下哈。有传闻啦，说这个我看有些媒体说川普什么会出访中国哈，当然现在都没有得到一个正式的确认了哈。但是呢，这个细节刚才川普我应该在财经的时候有说了一下吧哈，就是说川普说这个磁铁包括磁铁啊还有一些必要的稀土呢中国会先拿过来啊以示诚意。那然后呢就是说美国当然也要有交换嘛，会让中国的学生啊开放让他们来美国学习啊。然后呢他还介绍了双方要互征关税的情况啊。暂定呢是美国征收总关税是 55%， 中国呢是 10%。 那川普是暗示说啊，中国可能必须要重启稀土的出口，美国才能会降低一些关键性技术的出口管制啊。那么根据这个彭博的报道，我们看到川普公布的关税数字哈，包括是 10% 的一个基础关税，就是对中国的哈，还有 20% 的芬太尼惩罚性关税，以及大约 25% 的他在第一任期内就已经向中国收取的一个关税啊，所以加起来是 55% 哈，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具体还得川普说了算，对吧？这是这个一个白宫官员透露的哈。那么在这个结束会议谈判之后呢，美国商务部长啊卢坦尼克他当时在伦敦就说哈，说这个框架已经达成了啊，就等两国元首来确认了。然后呢今天呢卢坦尼克又告诉华尔街日报说他预计啊川普最快就会今天或明天批准啊，今天因为还没过完嘛，有可能哈，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明天啊。所以卢坦尼克说我们对于这个谈判的进展呢感觉非常满意。那么在周二晚上呢有昨天举办另一个新闻发布会啊，就是中共方面的代表，中共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是副部长李成刚啊，也说他们达成了这个框架哈，就是基本上双方口径一致吧。然后那个Jeffrey 驻香港股票策略研究的全球主管叫做 Christopher Wood， 他分析说的这个伦敦会议啊，看起来好像是在进行一个危害的控制，但是似乎呢，就是好像回到了一个正轨吧，就是他是从市场投资人的角度哈去审视这个事情的。那么中共方面啊，他们的这个官媒呢是这么说的，说中共的副总理何立峰周三督促两国发挥什么友好经贸磋商机制啊，然后增进了共识，减少了误解，加强了合作。他们的口径挺逗的啊，就是说那意思是他们的这个副总理主导的哈，促成了这个结果。那市场呢对于伦敦谈判的反应其实相对比较平淡啊，我们刚才在财经的部分也说了哈。今天都是小幅走低的啊，三大股指是下跌的，离岸人民币的价格呢几乎没什么变化啊，欧洲股市也没变化。那么根据彭博的报道啊，Saxo Markets 的首席投资策略分析师叫做查鲁查纳纳啊，他有一个分析说这个市场可能会欢迎从美中对抗到协调的一个转变，但是因为现在并没有脱离险境哈，这取决于最终就是你必须得拍板了。但是我记得多次我丁月和这个方伟做节目嘛，我们也讨论过哈，包括方伟他的分析的观点一直就认为说，因为中共他不讲信誉嘛，就算你最后谈成了又怎么样呢？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不就相当于白谈吗？当然这是方伟啊，这一方评论的一个观点啊，那也有什么一些评论，包括华尔街的一些分析对此表示乐观哈。但是我觉得他们都是从经济什么投资的角度去想的，如果你从共产党的他的这个党性和他过去历史的这个叫做什么黑历史或者黑记录来看的话呢，那确实可能就是并非那么的乐观哈。因为如果他推翻他的承诺说到不做到的话，那川普必然不会容忍啊，那就一切推倒重来或者是加重惩罚，那这个确实给整个的美中之间的贸易包括这个市场都会带来更多的一些不确定性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看到的一个情况了啊，关于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就是这样的一个目前的状况。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我觉得值得关注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马斯克。马斯克这两天因为川普处理这个洛杉矶暴动发的一些贴文，他不断的转帖啊，还贴上自己的给这个川普回应他的是小视频，还贴爱心是吧？可能大家都关注到了哈。那么最终呢，在昨天我们晚上这个六点的时候做节目还谈说他这个应该是后悔了吧？结果呢，他自己在半夜凌晨啊，应该是零点零几分的时候啊，因为过了半夜了嘛，就算今天了哈。他就发了个 X， 他说后悔了啊，针对自己上周对川普说的一些话呢感到后悔啊，就算是正式道歉了吧，对不对？那么对于川普，他上之前我们知道他在大买力法案上面啊，马斯克和川普这个同盟就被打破了嘛，两人观点不同啊，马斯克就是认为在增加这个政府支出方面啊，这大美利法案简直是就是他觉得不满意啊，仍然花那么多钱啊，然后双方就是这是一个导火索吧。那你说他们背后是不是还有什么一些争执呢？这个我们不得而知哈，啊，或者说马斯克他的这种特性吧，比如说他一心的哈，要砍掉那些什么政府浪费的情况，但是一看哎，这个法案怎么包包裹裹的，还有很多花钱的地方。那就违背了他这那叫什么，他熬白了头，自己几家公司都不管了，费尽心思在这做这个事儿，可是他看到法案是有与他想法背道而驰的地方就受不了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就是政治啊，政治他没有办法说像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就是因为太多的这种不同的利益，不同的面向要去顾，要去考量，要去周旋和平衡，最终他要把这个法案推过的话，我其实我看了一些这个里面的内容哈，你包括这个金里奇接受那个 Fox 采访的时候，也就是评这个马斯克和川普之间的这个矛盾的时候，他就说虽然这个法案可能不是就是说什么就是那种特别完美的。因为在很多就是像这个，如果像马斯克这种非常理想主义的，我们叫一步做到位的话，当然不是哈。那金里奇说，但是呢，起码它是一个第一步啊，就是让这个国家先往好的方向发展，先减税嘛，对吧？那他这个川普的一个思路就是，我减税刺激经济，然后从别的地方赚来钱啊。虽然减税要花很多钱，但是带动刺激经济之后呢，会让美国有更多的收入啊，以此来去平衡包括一些其他想要做的事情。反正 anyway 吧，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矛盾引发的点了哈。那马斯克不知道怎么这几天哈，就是慢慢的想明白了哈。然后呢，当然川普非常高兴啊，对于这个马斯克的反应呢，他有参加一个作家叫做 Miranda Devine 的podcast， 然后呢在这个节目上他就说因为大家都问嘛，他和马斯克之间的关系哈。当然他说其实川普说他不是很介意了啊，没有什么芥蒂，而且很愿意和他和解啊，对于双方这个重塑关系呢也是很开放的一个态度哈。所以也我看今天包括很多媒体都报道哈，说其实马斯克和川普在这事儿之前已经打过电话了啊，双方通过话这个所以就是私下里早有缓和吧。但不管怎么样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多人关注，包括我们在这儿跟大家讲，还是那句话，马斯克和川普如果他们是继续同盟关系的话，那必然对美国是一件好事。如果他们闹掰了的话，那不是什么一个，就是它产生的结果未必是好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们双方关系缓和哈，或者说走向可能未必回到从前那个状态，但是起码不是敌人啊。你看他的观点还都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的话，这对美国确实是一个好事哈。那马斯克有那么多的资源技术可以为美国的联邦政府所用，也是造福美国老百姓的一个方法，一个事情哈。好，那所以这件事情也跟大家做一个更新了哈。接下来咱们得又休息一下了，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哈最新上市的一个华裔推出的 AI 工具哈，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带您关注一下这个在旧金山的啊新创的 AI 公司啊，叫做 Cluly 啊，最近挺红的啊，因为他们的这个创办人呢是两个年轻的啊，只有21岁的亚裔的学生啊，现在不能说是学生了哈，因为他们已经从哥伦比亚大学辍学了，专门专注于这个创业了哈。他这个走红呢，不光是因为他的这个本身的产品哈，这个当然这个 AI 方面一直是就是大热的话题嘛，更引发争议的一些部分呢，就是他这个工具可以让你在会议中查资料啊，约会时呢也有一些这个就是你可以作弊打小抄的这个功能哈，所以可能有些人认为是很方便，但是在有些人认为呢，就觉得这好像是一种 cheating 啊，就是作弊啊。那这个叫做 Cluly 呢，它是一个桌面的 AI 工具啊，你无论是面试啊、做销售会议或者甚至是约会的时候，你看它的广告就是一个约会场景啊，它都能实时的给你答案和建议。它可以读取你的屏幕内容和麦克风输入啊，来预测你的需求，还及时反馈信息。有点像这个，你就像一个智能耳机配眼镜啊，再配搜索引擎的这种一个组合体吧，就好像开外挂一样哈，别人看不见，但你知道啊，他给你就是指点江山啊。那他的两个创办人呢，都是21岁啊，都是哥伦比亚大学曾经的学生啊，现在辍学创业，一个叫做 Roy Lee 啊，另外一个叫做 Neil Shanmugam。然后这个 Lee 呢，就是这个 Roy Lee， 他的经历很具有争议性啊，因为他曾经呢在接受这个亚马逊的技术面试的时候用了 AI 啊，后来呢这个就是他在哥大的时候呢也吧，就是哥大认为他作弊啊，就给他处分了，然后呢他就辍学了啊，就是很多报道说是愤而辍学啊，他不服这个哥大给他的处分哈。那正是因为这段经历呢，据说他就想把这个 AI 工具能够正当化啊，光明正大的用啊，所以最后呢他在旧金山就创业啊，做了这个 AI 的一个工具。目前呢他们拿到530万的融资了啊，然后有一些很知名的风投机构都给他们投钱了啊。在他的这个观点呢，他们这个 Roy Lee 认为啊，他说我们想要淡化作弊的贬义，这个 cheating 的贬义，然后把它这个工具定义为一种效率提升的方式啊，他认为他的观点是认为 AI 会成为人类知识的一个延伸，而不是取代人类啊，而是增强人类的大脑啊。但是呢为什么争议点就在这儿，很多批评的人就指出说，这种 AI 工具如果你在职场或者是你在接受教育的时候过度的使用，那么就是不公平的，就是 cheating， 也就是作弊啊，那就是在破坏整个制度的公正性，或者说你本人根本就没有从中得到一个成长啊，因为你都是靠这个就是工具在做嘛。所以这个这是不同的观点啊，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您怎么想怎么看呢啊，你赞同这个21岁的小伙子啊，他觉得这不是 cheating， 这就是一种帮助啊，虽然他自己因为这个付出了代价哈，被认为是 cheating 给辍学了。那么当然他这个 app 还有另外一个隐忧哈，是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的大学教授啊，叫做 Benefa， 他认为说这个他们开发的数据收集机制呢是挺令人担忧的，因为他既要读取你的屏幕，还要读你的麦克风啊，你的声音，那么就会获得大量的你的用户敏感隐私信息，如果这个黑客攻击他们这个公司的伺服器的话，那么后果不堪设想。这也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思考了，就是说你想要有高效率，你想要有 AI 的协助，但是你付出的代价其实就是在交出你的这些隐私，对吧，把我们的这个生活毫无保留的暴露给 AI 啊。那您怎么想呢，怎么看呢，你觉得这值得吗，我们应不应该这么做呢啊。当然这个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哈，大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度和思考哈，我们也想听听看您的想法，888-275-1628。好，那最后一点时间哈，要感谢一位听众朋友， 最近呢，有一个家住在 Campbell 的 Angel 啊，这位听众朋友捐给了我们希望之声一台 Toyota 的 Camry 汽车啊，这已经是 Angel 第二次捐车支持我们了，非常非常的感谢哈。那 Angel 说呢，他家最近买了个新车，现在车已经有四辆了啊。当然这辆 Camry 没问题哈，他先生时常还会开，但是呢 Angel 说不希望他再开了，希望把它拿出来捐给我们啊，支持希望之声啊。为什么就是再次选择捐给我们呢？我们的工作人员接车的时候有问 Angel 啊， Angel 说是因为上次啊给捐车给我们的服务体验非常好啊，说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动作很快啊，快速的处理整个程序非常的丝滑啊，解决了他的这个车辆的问题，把车带走了。当然后续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手续啊包括等等啊，就是会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然后这个车售卖出去之后呢，听众朋友能够拿到全额的联邦抵税哈。那为什么当然追本溯源，那么多捐车的机构 Angel 选择我们，当然是因为喜欢支持我们的希望之声的节目哈，也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哈。他说有一些分析点呢，新闻方面的哈，有时候他不太清楚，那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呢都会重点的介绍和分析啊，所以他挺喜欢我们的节目，而且音乐节目他也挺喜欢啊，包括对我们的期待吧。 Angel 说想听更多的旅游节目哈，讲讲国内外哪些好玩的，还有一些介绍湾区科技的啊，都比较贴近湾区人的生活，这是他非常喜欢的啊。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跟 Angel 的想法是不是也类似呢哈，也期待您给我们多提一些建议哈。那像 Angel 这样的建议呢，我们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感谢哈，我们也会对此来去提升我们节目方面内容方面的一些安排哈。所以再次感谢 Angel 对希望之声的一个支持，我们也会继续努力的。那其他听众朋友呢，如果有旧车想要捐出来的话呢，我们也希望您考虑捐给希望之声哈，我们会免费拖车上门取车，然后手续一次性就会搞定的哈，你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然后这个捐车所得的卖款呢车款你都能拿到全额的联邦抵税。好，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捐车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那今天的热点大家谈就到这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晚再见。